冷寒铁的视野再次挪动了一下地方，只见在屋子的另外一角，林从熙正在帮着花染尘包裹手臂上的伤口，陈诊刘泽热心的在一旁帮忙呢。地上还凌乱的丢弃了数团沾血的棉花，以及长长的一段纱布和止血药。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则是一个被打开了的木箱，与先前他们上边的岩洞所找到的那些日本军需库的木箱是一模一样。看到眼前这一幕，冷寒铁大脑微微地化开了一下，难道这里曾经是日本人的另外一个基地？未等他找到答案，门外忽然传了一阵刺耳的声响，将他的心脏给紧紧地攥住了。这个声音就像是一个人被活埋在地底之内，正在用指甲绝望地在棺材壁上挠出的声音一般。花染尘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倒过来的川字形，很显然这个声音刺激到他的大脑，让他暂时忘却了手臂上的疼痛。但是事实上，花染尘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当时灰衣人所射出的子弹擦着他的肩膀飞过，蹭破了一层皮，流了不少的血，但是并未伤筋动骨，也没有子弹卡在骨骼当中，因此处理起来并不困难，只要是止住血就好了。只是林从熙过度紧张的表情和举动又将花染尘流出的鲜血涂抹到身上，于是看起来有几分的吓人。王威义对门口的声音十分警惕，自从进入神农架以来，脸上首次流露出那惧怕之色。他指挥着楚天开和巴库勒已立在石门之后，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不祥之兆。事实上，这个小型的金字塔构造形同一个军事堡垒，石门更是重达几吨重，门外门内都有门栓。先前林从熙乃是用黄金匕首破坏掉门外的巨大铁锁，又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将石门推开了一道缝隙，抱着花染尘冲了进来。他用目光的余光瞥见在石门上竟然粘着数道的符咒，随着他的冲入而撕毁。在进入室内的一瞬间，他感觉到有一股子巨大的力量从石门内涌出，几乎将他拱倒在地。一心惦记花染尘安危的林从熙无暇顾及那些细微的变故，他只是专注于寻找为花染尘止血裹伤的药物。在发现电灯开关之后，毫不犹豫地按下，借助光明的指引，顺利地在屋角找到了医药。他如获至宝，急忙动手为花染尘进行包扎。及至后边唐毅等人赶到，他都是丝毫未觉。所有人之中，王威义对于门外东西最为紧张，因为也只有他才知道是多么凶险的一面。在他日里躲过黑影第一轮袭击之后，他才向冷寒铁他们讲述起黑影的来历。炼魂，炼魂是流传在中国西南蛮荒之地的一种古老的巫术，就是将活人的魂魄给生生地脱转而出，投入到鼎中，通过一系列十分诡异而残忍的仪式，将其淬炼成新的生命。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于将多个人的三魂七魄交融在一起，炼成一个新的魂魄。如此的话，魂魄便具备超乎寻常的能量，也有了一定的实体形象。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炼出的魂魄带有十足的怨气，因为生性残暴，对人类怀有天生的敌意，一旦遭遇的话，将其撕裂而后快。炼魂之法属于道家的偏门，道家认为 人的元神是由三魂七魄聚合而成。三魂是指天魂、地魂、人魂，古称为胎光、爽灵、幽精，也有人称之为主魂、绝魂、生魂，或者元神、阳神、阴神等等。唐代孔颖达记载道，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各异，复形之灵为魄，复气之神为魂也。复形之灵者，为出生之时耳目心神手足运动，笛呼为声，此则为魄之灵也。复所气之神者，即精神性时见有所知，此则复气之神也。按照中医和道教理论中三魄所说，胎光为元神，是先天之真性也，爽灵是实神，是后天思考所用的思维心智，幽精主兴趣取向，包括心仪对象的形象、性取向、性癖等等。在佛教当中，天魂被称作阿赖耶识，相当于神给每个人建立了一个档案室，将我们所有的善恶全都记录在里边，我们下辈子的命就根据这个档案所来决定的，类似于基督教当中的神的灵。地魂又称为莫那什，我们能够感觉到，练功有成就的人能够看到，莫那什严格执行阿赖耶识的命令，形成人的命，如安排你去碰到这个人等等等等。地魂没有自己的记忆，所以一投胎就什么都忘记了。地魂和天魂之间靠着神派在人身边的守候使者来向上通报和向下传达，类似于基督教的灵。人魂在佛家称为第六意识，也称为一生身，人魄为阴神，依据肉体由地魂所化，如果肉体死亡，那么阴神也逐步消散。阴神负责人类的思维，并且指挥肉体的一切行动，人行善和造业都由阴神最后决定。这个就是运，人魂即使脱离本体，也能分辨各种感觉，如同被别的灵或者魂或者神打一下会痛，所以人在下地狱的时候，地魂就会带着造业的阴神去体会油炸和火烹的痛苦感。民间说的闹鬼，就是阴神在作怪，特别是有些年轻人由于意外死亡之后又有大冤情，就会阴神凝结而不散，只有打开心结之后才能够烟消云散。天生万物都有魂，植物只有一条生魂，没有绝魂和灵魂，畜生有一条生魂和一条灵魂，人则有灵魂、绝魂和生魂三种魂。七魄又分为狮狗、伏尸、雀阴、吞贼、飞毒、除秽、臭秽、止喜，指的是喜、怒、哀、爱、恶、欲、生，存在于各个的物质当中。所以人身去世，七魄消失之后，再随着新的肉身产生肉体及魄，则属于阳世的物质世界。七魄为人身的血，第一血就是眼睛的血，眼睛的血是色的，第二就是耳朵的血，耳朵的血是冷的，而且不易凝固，第三就是鼻子的血，鼻子的血是咸的，第四就是舌头的血，舌头的血是甜的，第五就是身体的血，身体的血是热的，比较容易凝固。前五项则为五根的血，分别是眼、耳、鼻、 舌、身等五根，这五根以外就是肺腑内脏之穴。我们的肺腑分成为红内脏和白内脏，红内脏就是心脏、肝和肺等等，白内脏就是胃、大肠和小肠等等。红内脏的血是腥的，白内脏的血是臭的。人死以后，七魄散去，三魂之一归于木，一归于神主，第三魂则回阴曹受审，乃至于转世。而这炼魄之法却等于是强行将人的魂魄给拘住，不让他进入到轮回当中。即使亡灵成了孤魂野鬼，这也是世间最为悲惨的一件事情。因此这些亡灵的怨念会极大，待得特定环境之后才可将其给镇压住。金字塔无疑是一个很好场所，只是林从熙先前急于替花染尘疗伤，贸然闯入，打破这里的阴阳平衡，导致炼魂逃出来。如今这些黑影就在金字塔外边进行呼嚎抓挠着，他们的声音就像是一把锉刀一般在磨着人的耳膜，让人从心底到牙齿全都是酸涩不已。但是所幸金字塔的石门足够厚实和坚硬，加上有门栓顶住，使得黑影无法闯入。但是之间总会有一两只黑影从门缝中钻进来，被楚天开或者巴库勒一皮带给抽出去。在那边，唐一强忍着手筋被挑断的痛楚，从角落里边找到一个铁盆，以及一些被遗弃的电缆、塑料盆等等物品，又找到一些木头，将其给点燃，将电缆和塑料盆投入到铁盆当中，燃烧融化了，再从门缝间浇灌下来，封住门缝。在陈振流等人的协助之下，如此反复几次，终于把门缝给全部堵死了。王威义终于松了口气呀，疲惫就像是一头巨兽一般将他一口给吞噬了，直接昏倒过去。在另外一边，冷寒铁的眼中却燃起了希望。井上存立从军之前竟然是一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骨科医生，他本来是有着锦绣前途的，可是接连两件事情摧毁他的事业，第一就是战争，第二是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一名摔断腿的少女被送进他的医疗室，这本来是一个风险不大的手术，因为女孩的身体看起来很健康，而且伤势也不算严重。井上存立花了一个多小时为他做好断腿的续接手术，回到自己办公室休息。医院给他的办公室配备了一张小床，用于手术前后或者值班期间的小憩。何言躺在床上，在朦朦胧胧之间，他忽然间被一声凄惨的惨叫声给惊醒了。他睁开眼睛，只见在窗玻璃上贴着一张脸，正是刚刚动完手术的女孩。井上存立陡然一个机灵，自己位于六层，窗外并无平栏，断了腿的女孩怎么能够跑到窗户外呢？但是接下来的情形更是让他魂飞魄散。女孩的脸在剧烈地扭曲着，那是因为惊恐到极点才有的表情。他紧贴着玻璃，嘴唇在快速地张开着，就仿佛在向井上存立大声地呼喊。可是井上存立却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也不敢做出任何的反应。他看见女孩那条完好的腿在空中用力地在朝后蹬着，就仿佛想要蹬开身后看不见的手的纠缠。那条断了的腿则是耷拉下来，鲜血在汩汩地流出，出血量甚至比他刚送进医院来进行包扎的时候还要多。身为一名有经验的骨科医生，井上存立马上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果然女孩呈现出一个撕心裂肺的表情，紧接着鲜血从她的断腿处汹涌地喷出来， 整条腿都被生生的给扭断了。井上存利可以尖锐的看见那些骨头是裸露在外的，钻心的疼痛感摧毁了女孩最后的一点力气。她的双手绝望的在窗玻璃上抓了一下，随即整个人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陡然间就坠落了。在他从窗边消失的一瞬间，一张怪异的脸突然间出现在了井上存利的面前。说是怪异，因为这张脸不像是人类的脸，他虽然有五官，可是比例却十分怪异。眼睛和鼻子很小，嘴巴却很大，几乎占据了半张脸。最为重要的是，它是黑色的，那种黑与晒黑的肤色，或者说是非洲人的黑，是截然不同的。井上存利几乎可以认定，在那黑色的面庞之下，其骨头、血液也是如同墨汁一般的漆黑。这种血是流动性的，是诡异的，就像地狱当中冒出的黑无常。怪脸冲着井上存利咧了一下嘴，露出那白森森的牙齿，随即就像是一条黑鱼跃入到墨色的海洋一般，从窗边消失，只余下了一层又一层的黑雾在上下浮动着，就仿佛女孩的坠亡挣扎所撞开的一点涟漪一样。井上存利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才发现自己面朝窗户而睡着，心却砰砰直跳。先前所见乃是一个梦，可是这个梦却如此清晰，就仿佛他真的目睹了一场杀戮一般。但是更令他感到魂飞魄散的是，窗户的玻璃上竟然印着一个黑色的手印，死亡的气息从中丝丝缕缕的在挥发出来，压迫着他的胸膛，几乎让他是无法呼吸。他惊恐地跳下床，飞奔似的跑到女孩的病房里。在那个地方，他感觉整个灵魂都快出窍了。女孩正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大大的，却没了生气。病床乃至墙壁上全都溅满了鲜血，那是从她的断腿伤口处所流淌出来的。恰如井上存利梦中所见一样，女孩刚刚动完手术接好的腿竟然又断了，而且和原来摔断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被生生的扯断的。可以看到那断裂的骨骼以及不规则粘连在一起的筋和皮肉，更为诡异的是，断腿竟然不翼而飞了。这件事情把整个医院全给震动了，乃至整个社会也都轰动了，因为其手段太过残忍，女孩的命运太过悲惨了。